知情人叫周琦，畏罪自杀，这一条线索又断了。赵王勇本想追根溯源，抓着这个线头往下捋，又叫顺藤摸瓜，结果藤折了。你说你有什么办法？赵王勇是满腹的怀疑啊，就得问他的乳娘。他发现乳娘肯定知情，但有难言之隐，什么事儿猜不透。他以探病为名来看老太太，老太太现在依然住在公子成的府里，这地方又大，又可以安心静养。在没有彻底康复之前，赵王勇决定先不叫他转移。他跟乳娘这一打听，老太太话到舌尖，想和盘托出，但是经过左右思索，还是没说。他知道事体太大了，这要把吃鱼的事给抖了出来，赵王勇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关系着韩国和赵国两国的邦交，关系着赵王的体面。如果这个事儿一旦揪出来，不定得死多少人，甚至血流成河呀。老太太心说，只有你察觉了问我，我才能说，你这样问我，我绝对不能说。所以乳娘阿华一点没透露，只是奉劝赵王庸说，你国家事儿多是真的，但对王城的事儿你也不能不过问。说到这儿为止，而且老太太提出要求，一定要退职回家，到家里去养老。我为了赵国断了一条腿，难道赵王还不降职吗？老太太说到伤心之处，直掉眼泪。赵王勇一看老太太去意已决，也不便挽留了，反正就猜测他肯定知情，什么事儿不清楚，也就点头同意了。故此乳娘阿华在司马望族陪伴之下，回到原记九物楼去养老去了。临分手之时，阿华还说，国君呐，如果你想念老身，有什么不明白之事，可以前来找我。是是是，乳娘啊，您吃喝不愁，善保身体，您增福增寿，多活几年呐。两个人是洒泪分别。再说那三宝的情况，赵王勇不能不找啊，派人追查。没过十天，消息传来，三件国宝还京。赵王勇就问，怎么抓着的？国宝怎么到手的？护送国宝的都尉向他启奏，说我们在边境，也就是跟韩国的边境，截获了一个走私犯。这个走私犯说是魏国的人，我们看他行径可疑，一翻他随身带的东西，发现了三件国宝，和邯郸司寇府发现的铭文一对照，是分丝不差。在逮捕那个走私犯的过程中，那小子拒捕欧差，抽了个空，抹了脖子了。我们一发现他是个太监，是个残缺之人，可见是王城里的太监。这事儿就到此了结了。三宝还京了，这太监是谁派出来的不得而知。赵王庸啊，根据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跟王城有关，说明王城里的有一只黑手。这只黑手能是谁？他挨个的过了过罗呀，你甭问，小太监、小拜女根本干不了这个事儿。往大的上讲，申燕那是个正人君子，现在离退在家了，患者令换了韩不秋，韩不秋到任也就是几个月的光景，他怎么可能呢？再说听乳母介绍，韩不秋可堪重用，这个人非常值得信赖，他也不能。 那么谁还有权呢？想来想去，他就想到池鱼身上。哎呀，莫非是池鱼不成？他把池鱼的所有的事儿都想起来了，心说这个人呢品质不太好，在后宫之中一直在使性子，责骂宫中的宫女太监，有时候动不动就处以极刑，这人是比较残暴的。另外他飞扬跋扈不可一世，种种行为自己都看不惯。但是他为什么要派人偷三宝为钱？不可能。但他为的是什么呢？要这么做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另外所有的人事证据全都毁灭了，没有有力的证据也不好定罪呀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怀疑上了吃鱼，所以对吃鱼这个王后他有点厌恶，不乐意见他，更不爱跟他说话，心说将来有一天我找到证据咱们再算账。这一天他把韩不秋给找来，叫他马上动工要装尸宫院。韩不秋不明白啊，说国君装修宫院想要干什么？呵呵，赵王庸笑了，我又新纳了一个妃子，名字叫吴娃，过些日子就可能进宫了。哎呦，这是喜事啊。韩不秋不敢怠慢，领了银子之后开始装修宫院，粉饰一新。又过了些天，吴广护送女儿吴娃到了邯郸城，和赵王庸举行了婚礼。就这个婚礼啊，不像娶吃鱼的时候那么隆重，但也挺热闹。完成了结婚大典之后，吴娃就住进王城。一连数日，赵王庸就在他的宫里睡觉，哪个宫也不去。吴娃早就听说了，还有一位王后叫吃鱼呀、啊，我得拜见王后。周礼规定，小拜大呀，人家是名牌的王后，我就是个妾，哪能不去拜会呢？赵王庸一听，不必，不必去看他，三番五次的竹篮。可吴娃挺懂事，劝赵王庸，不管怎么说瞒不过这个礼去，我不见怎么能行呢？赵王庸没办法，好，你去一会儿就回来，走走形势就算了。所以吴娃带着人拜会吃鱼，吃鱼在宫里待着能不知道吗？这些日子来他闹心透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国宝还了朝了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他知道赵王庸亲自要处理此事，他怕揪到自己的身上，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说胡话。他又把身边的人进行一次梳理，认为这不可靠的没有把握的，他想方设法全都处死，做到杀人灭口。后来听说赵王庸又娶了个妾，这个妾叫吴娃，长得天生丽质，比自己的年纪又轻，深受赵王庸的宠爱。后来听说完成了婚礼，赵王庸连面都不见自己，就住在吴娃的宫里。所以吃鱼这个恨，这个妒忌劲儿就甭提了，经常心里暗下决心，吴娃呀吴娃，你是何许人也？你不是把赵王庸拥有了吗？我迟早有一天，我剥你的皮，我抽你的筋，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他天天发狠心，没想到吴娃主动来看他来了。行礼之后，吃鱼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吴娃长得真是天生丽质，冰雪的美人啊！相比之下我差得太远了，所以他心里这个妒忌劲儿就更大了。 但是因为自己心里头有鬼，他也不敢放肆了，得有所收敛。他也知道这个乌娃正在受宠之时，把他给得罪了，没有好果子吃，所以他就演戏，妹妹长妹妹短，说了些甜言蜜语。不知道的他还非常关心那个样，说什么也得留下乌娃进膳，然后又送给乌娃礼品。乌娃何等聪明啊，就知道这个女人心生妒忌，恨不能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，你分明是跟我演戏呀、啊！因此也假意的寒暄。用过饭之后拜别回宫，赵王雍还挺不高兴，我让你去去就回，怎么耽搁这么长时间？吴娃一笑，王后赏我饭吃，送我礼物，我怎好回绝呀、啊？因此这才耽误。往后不准再犯，不准再见他的面，你听懂了吗？吴娃满面陪笑，国君呐、啊，您说的不一定全对呀、啊。我要跟王后相处的相当和睦，您不就省了心了吗？如果我们两个人老不见面也不交流，一旦发生着争吵，是不是国君也不安心呢？您说是不是？话虽有理，此人不可不防，我今后注意也就是了。这话就说到这儿了。赵王雍啊，因为知道这个王城老发生事儿，所以两年他没离开王城，他非要把这个事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结果呢，他一不走还真就没事了，所以他心里就更怀疑池鱼了。这两年来吴娃真对得起他，就给他生了个男孩。哎，这大胖小子非常讨人喜欢，赵王雍自然非常高兴，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和。赵和何许人也？这就是继赵武灵王之后又一位贤君，叫赵惠文王。那是将来的事儿，咱不必细说了。举国欢庆啊，赵王雍自然非常高兴，又一年没离开王城。这时候外间就传闻说，现在国君呐、啊、沉迷酒色呀，不理朝政了。原来没娶吴娃之前到处溜达，到处访贫问苦，视察民情，可这三年多来不问世事，这不是酒色之君又是什么呢？甚至这谣言都传到王城里头了，也传到吴娃耳朵里了。吴娃是个明白人呐、啊，这一天就奉劝赵王雍，国君呐、啊，您听见外边的谣传吗？都说国君沉湎于酒色，叫我把您给迷住了，说您再也不问政事，这样下去还了得吗？老百姓的口碑不好，对您的身份也有影响啊，国君最好出朝理事才是。哈哈哈哈，爱妃，我就是叫他们造谣，我就想听这些传言。其实我能闲着吗？别看我没离开你，每天抽空我都关心国事啊。寡人正在推行新政，时刻都盼望着富国强兵，我焉有不管之理呀、啊？我把国家的机密告诉你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我偷着派乐毅到中山国的边境九门建立一座高台，叫野台，为的是窥视中山国的情况。不久我赵国将发重兵讨伐中山国，爱妃你就听好信儿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是啊，我故意这么做是掩人耳目，其实我在暗中派人活动。 你看这赵王勇厉害不厉害？说沉湎于酒色，那是放烟雾弹，让各诸侯国都知道赵王勇碌碌无为，放松警惕。哎，他抽这空子好办大事。闹了半天，赵王勇暗地之中积极部署，把讨伐中山国的事交给大将乐毅了。可现在呢，吴娃这一问他，他才诉说清楚。到了第二天，赵王勇升座大殿，把众臣全召集起来，他要出兵讨伐中山国，争取大家的意见。赵王勇说了，这中山国虽然不大，从历史上看就深入我们国家，把我们赵国几乎一分为二，因此诸多不便。而且这中山国仰仗着齐国的势力，也有吞并我赵之心，我不先发势必挨打，因此要出大兵吞并中山国，卿等以为如何呢？这些大臣都知道这中山国就是个病，远在赵肃侯活着的时候就想兵发中山，因为这个国力啊太软弱了，没那个条件。现在换了赵武灵王，经过十几年的新政，富国强兵，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，所以大家一致同意。就是李队担心，发表了一点不同的看法。他说，国君呢，我们要攻打中山国，那齐国必不能坐视不管，倘若齐国出兵，如之奈何？如果我们打中山，秦国要出兵，如之奈何？请国君详察呀。哈哈哈哈，李爱卿顾虑的是，不过我要向你交代一个底，寡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为了预防秦国的进兵，所以我在离时安排了10万重兵，防止秦国入侵。我已知会了燕昭王，而且派出10万大军，决定跟燕国联合控制齐国。我想那齐国有后顾之忧，绝不敢帮助中山。我还在韩国、魏国的边境陈兵5万，以防万一。算了算，我手中还能抽出20万大军，要攻打中山，当不费吹灰之力。哦，国君安排的如此周密，臣无顾虑也。就这样，赵王勇拍了板了，率领着20万大军，任命乐毅为将，是讨伐中山。这中山国别看小，但是挺能打。中山国的国王叫王举，率全国的死士抗击赵国的进攻，双方打了个棋逢对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以实力雄厚之赵对付小国中山，中山实在有点招架不住。这王举马上请示齐国赶紧出兵，再不见我国破家亡了。齐国本来想出兵，但是考虑到燕昭王和赵国的联军数十万虎视眈眈，正在盯着自己，一旦出兵援助中山，齐国也不能得消停了。权衡利弊，最后齐国通知了中山国，我是爱莫能助啊，你要好自为之。这下中山国没电了，本来不是赵国的对手，齐国再不帮忙，那肯定我这国家就被灭了。这中山王王举实在没办法，这才举手投降，跪地请和，愿意把中山国拿出一半来奉献给赵国，以求撤兵。本来赵王勇想一鼓作气把中山国给平了，一则他考虑的是时间拖得挺长了，这中山国的人难对付，再要打下去得消耗多少兵力， 得消耗多少物资，好不容易积攒这点钱几乎都得打光。再者一说，各诸侯国虎视眈眈，都保持沉默，不知道他们心里怎么盘算的。赵王庸一琢磨，我正打着呢，后院再起了火，可够我的枪，要不就适可而止，得了便宜就撤兵得了。但又一想，我积攒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开了仗了，要不把这事办个全始全终，真是于心而不甘呐、啊！到底是和，到底是继续打？赵王庸在前线睡不着觉了，他这御营就扎在九门。这天晚上，他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患者令韩不秋来了。韩不秋这一出现，把他吓了一跳。没有旨意选召，他怎么离开王城跑到这儿来了？所以赵王庸就问他，韩不秋，你为什么要来？韩不秋吓得都说不出话来了，启奏国君呐、啊，家里出事了啊，又出事了，出什么事情了？他首先关心的就是吴娃，也关心他的儿子赵和，家出什么事了？国君啊，您可千万保重啊！这王后吃鱼，犯下了不才之过呀，让咱们吴娃王妃给抓了个正着。哎呦！赵王庸一听啊，那脸顿时像火烧的一样，心都从嘴跳出来。不才这俩字儿，就是没做人事儿。女人做下不才之事，那就是偷汉子。那还有别的解释吗？赵王庸斥退左右，单独把韩不秋留在身旁，详细问他究竟怎么回事。韩不秋跪在那块不敢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要说起来这事儿，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一切都报。赵王庸在前线指挥赵国大军攻打中山，顾及不了家里的事儿。这时间呢已经拖了好几个月了，这么漫长的时间，那个池鱼啊又开始动作上了。为什么说狗改不了吃屎呢？开始经过那么多的事情，池鱼就不敢动了。现在一看赵王庸离开了王城，他是旧病复发，是自找倒霉。